我们要体谅，癌细胞本来也是我们身体中的好细胞，因为有不得已的苦衷，受到压迫、伤害、刺激，种种错误、不好的讯息，也就是说，因为不好的因缘条件，才使它发生了变化，使它长得不对。长不对的细胞又没有受到纠正，不知道改过，于是不对的又生出不对的下一代，这样他们繁衍下去，变成一个团体自行发展。这就好比原本是个好孩子，但是遇到不好的因缘，好孩子也会变心，也会学坏，去组织帮派，占据地盘，打架闹事。当然有人会主张把这样的孩子都杀掉就解决了，然而这样杀掉了以后真的能解决吗？以后别的好孩子也可能又变化呀，那要杀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要了解，孩子可以变坏，也可以感化他，让他变好。我曾经认识一些帮派出身的人，而且和他们相处很愉快，我也很尊敬他们，他们并不坏，甚至比一般人都优秀，善心也很敏锐，只不过是一时因缘不好，内心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时不能够解决，走错了一步路而已。如果有人真的能够体谅他们的立场和苦衷，一念之间他们也会变好的。他们善良的佛性开发甚至要超过我们一般人。因缘是会改变的，细胞也是一样，能够变坏也能够变好。医学上有培养癌细胞的实验，当条件控制的良好时，确实可以使癌细胞良性化，又转变成好的细胞。我们要静下来反省一下，这些细胞所以会变坏的原因，好好把原因除掉，改变因缘，细胞是可以变好的，至少不会一直持续错误的繁殖下去。我们想想自己的肿瘤有没有一只小猫小狗那么大呢？小猫小狗是另一个生命体，另一群的细胞。假如小猫小狗爬在我们身上，也未必会伤害我们呢，何况我们自己身体中的一群细胞，并且他们也没有小猫那么大，我们真的有必要吓死吗？就是看到毒蛇也没有必要吓死啊。我们有一位师父，人很诚恳，有一天他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没有看清楚，以为是条绳子，就由尾端压过去，压过去才看清楚，原来是一条蛇，而且是眼镜蛇。这位师父并没有因为害怕而加速离去，相反的，他赶紧跳下车子来，慈悲地去看看蛇有没有受伤。这眼镜蛇本来竖起身体向他冲过来，很生气的样子，他当时不假思索的就很至诚恳切，好像拜佛一样的向他忏悔自己粗心，然后又为眼镜蛇念佛。那条蛇仿佛都能够了解他的心意，就乖乖地伏在地上，慢慢地离开了。我们看看，号称毒蛇的都能够感受到慈悲的心念，而改变他的态度和行为，何况我们自己身上一些不得已 分裂错误的细胞呢？其实一个小小的细胞磁场很小，能量也小，我们这么大个人，我们的心念能量才大，理论上应该可以很妥善的用强大良好的心念良好的磁场去改变一些小细胞才对。要知道，我们无论是被判为哪一期的癌，不管癌细胞有多少，都不会比我们的正常细胞多。我们的身体大约有60兆良好的细胞，60兆是多大的数字啊？世界上的人口不过30-40亿而已，多少才算是兆？要10000亿才算是一兆。60兆细胞是多么强大的阵容，怎么会因为有一小群因缘不好变坏的细胞，60兆的好细胞就垮掉呢？理论上绝不可能，除非所有的好细胞都吓死不振作了。假如有一个村子里有一大群的壮丁，有一天来了一个强盗，结果全村的壮丁都被强盗杀光了，你想有没有道理？这些壮丁难道都昏睡了吗？都吓破胆，都全身发抖，没有功能了吗？要知道，壮丁是人，强盗也是人啊，为什么要吓死呢？强盗不怕，壮丁反倒吓死，这没有道理吗？有一个才3岁的小孩，人家问他说，假如坏人把你抓起来，要把你杀掉，你怎么办？他理直气壮的大声说，我就给他念阿弥陀佛。对呀，小孩也知道要拿出佛性本有的威力来用，要拿出佛性本有的智慧来用。强盗也有佛性，也可以发慈悲心的。做强盗是一念心所决定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一念心决定的。我们可以联合60兆好的细胞，以伟大的阵容来感化少数变坏的细胞，起码也能够不受影响，好好生活啊。心念和观念决定我们的命运和幸福。我们可以观察自己，假如遇到不如意或者是恐怖的事，是不是马上心跳就加快了，仿佛要拉肚子的样子，手脚马上就冰冷，冒冷汗，甚至还发抖。我们有没有想过，是谁叫心跳加快跳动的？是谁叫手脚发抖的？以前我们在医学院考解剖学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因为是一面跑着解剖台子，一面跑一面考的。有一位同学，他就很感叹地说，奇怪，两脚发抖，是哪一条神经控制，怎么抖得停不下来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常常只是一个消息使得我们的心念改变了，全身60兆的细胞就通通都起变化了，不是吗？嘴唇可以由原来的红润变得铁青了，全身的汗毛一根一根的也通通都竖起来。我们是不是常常用这些紧张压迫性不愉快的心念来压迫我们60兆的细胞子民呢？怪不得有些细胞要叛变。我们假如知道这一期的生命是会结束的，实在是相当可贵，是不是要过比较从容 慈悲、喜悦而光明的生活呢？假如我们的上司体谅我们、关怀我们，我们是不是比较乐意为他效劳服务？假如碰到的上司很苛刻，天天发脾气，埋怨我们，想把我们员工都开除，那么员工是不是会更不想做好，甚至故意捣蛋，让老板倒霉呢？我们的全身细胞情形也类似这样，是不是我们要用比较良好、慈悲的心念，使每一个细胞都能够欢欢喜喜，获得滋润，有良好的休养生息？我们可以想想，当我们人很欢喜，又有着善良的心念时，是不是浑身都觉得很愉快？念佛和念经，就是把心念安在最高明、最欢喜、清净慈悲的地方，可以普遍地对每一个细胞产生很好的抚慰和鼓舞的效果。这是我们的心念最宝贵良好的用途。我自己念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因为我懂得很浅，在实行上也不如别人踏实认真，但是我有一点点小小的经验，就是念佛时立刻口中就会有很甘很甜的唾液出来，所以整天也不需要喝汤，也不需要喝水，也不会口渴，就是一直出声念念一天，声音也不会沙哑，有时候感觉五脏六腑都甜甜的，好像每一个细胞都很欢喜。没有人规定我要念佛，也没有人强迫我每天要念多少声佛才可以，但是我感觉到念佛实在是最舒服的，超过任何的享受，所以我当然选择念佛。念佛的声波还有心里的心念波，会给全身很微妙的震动，仿佛为所有的细胞做轻柔的、很精微的按摩，让它们在舒畅中能够发挥最好的功能。这种非常精微微妙的波动，只有在身心都放得很轻松的时候，才能够比较明显的体会。医学界和音乐界曾经合力研究用音乐来做治疗，不同的乐音有不同的疗效，这都有人做实验来证明。当我们放开心，轻轻松松又清楚有韵律的来念佛，相信会比一般的音乐更有效。因为在佛的名字当中含蕴着有佛慈悲要救度众生的伟大心愿在里头，也有很深刻的智慧在里头。佛的名号同时也启示我们，那就是我们本有的佛性光明和德能。我们念佛效法佛，可以开显自己的佛性力量出来，解决很多的问题。已经开发佛性成功的佛，当我们称念他的时候，他也会依照自己的誓愿来引导帮助我们，一起达到永远快乐无忧的境界。快乐无忧是名为佛。以前我们在医学院讨论这句话，有的同学就说，那不稀奇，我也会，我现在就快乐无忧，就是佛。大家都笑起来。 另外有个人就回他一句说，明天啊，教授把你当掉，女朋友把你抛弃掉，看你还会不会快乐无忧。保险你要怨天尤人，绝对不会快乐无忧。大家都笑，那位同学自己也笑起来说，哎，说的也是，我这个佛很短暂，只能说是泡沫佛，像一个泡沫，随时都会破灭的。其实佛本来就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够觉悟而快乐无忧。但是因为我们心里充满了妄想和执着，被乱七八糟的思想牵引着，所以没有办法快乐无忧，本来有的佛性和潜能也发挥不出来。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舍弃像垃圾一样的妄想执着，而享受清净自在的本性，没有人拦着我们啊。但是我们很莫名其妙，喜欢占有，就是占有着痛苦，粘在痛苦上不能自拔也甘心。有一天我问一个朋友说，你认为解大便是失去还是得到？他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活了40年，解了40年大便，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想了一想就说，应该说一得一失吧，也是得也是失。我就问说，是失去什么，是得到什么？很简单嘛，失去臭大便呢，得到轻松和舒畅啊。我又问，大便算不算是你的，你所有的？他又笑起来，这种问题很好笑啊，说不是你的大便，又曾经装在你肚子里面，由你的肠子加工制造出来，但说是你的，又不能留在你肚子里，也没有人愿意保留在自己餐桌下面，非把它解掉不可。大便怎么来的呢？好不容易才吃了好多东西，消化出来的成果哎，但是又非解掉不可，不解掉还肚子胀痛很苦，解了才舒服，解掉大便得到舒服。在修学佛法的历程中，我只能算是有一点点佛缘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修行。但是这一点点的经验让我觉得，修行好像在解大便一样，把心中的烦恼垃圾挂碍都解掉，得到一身的轻松舒畅，省掉胡思乱想的力气和精神，体力就会好很多。肚子里的大便假如不解掉，靠什么药物都不会舒服的。我还有一点点经验，也许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也许在病中会有很大的突破和帮助。在我刚生病不久，禅公师父，也就是禅云法师，他指示我要多拜佛，消除业障。业障两个字浅显一点说，就是由过去种种的行为累积下来所产生的障碍，不论是身体心理方面的障碍。过去的种种行为呢，包括心念、语言和身体的作为。在我们拜佛的时候，心念要调到恭敬清净，口里念佛就没有其他的杂话，言语清净，身体柔软又谦和恭敬，这训练动中的安定， 仿佛把水管不断地灌水冲洗，慢慢地就可以流畅而清净，可以开发出潜能来，活化各部分的机能。在我很衰弱的时候，肿瘤又很大，拜佛的动作是五体投地，人跪下来，头要贴到地上，两手两膝和头都贴到地上，叫做五体投地。这个动作使肿瘤和肠子挤在一起，几乎要喘不过气来。站起来的时候惊魂地暗，每拜一拜都很吃力。不过我对佛倒是有很深的尊敬和信心，所以心里总觉得拜死在佛前总比没拜好，就在支持拜下去。一天拜一百拜要很努力才拜得到，觉得身体很重，动一动就喘。后来有一天，我知道有一位患了骨癌的王学长，他锯掉了一条腿，每天都用他仅剩下来的一条腿单脚站立着拜佛，他天天都能够拜108拜，还能够做很多的家事。我很惭愧，就想他一条腿那么难拜，都能够这样恭敬地拜108拜，我两条腿还好好的，至少也要拜300拜。其实您只要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一条腿拜有两条腿拜的10倍困难。比我10倍困难的事他都有办法做了，我应该要更努力。于是就发个愿拜10万拜，感谢佛恩，感谢父母师长，感谢一切众生的恩惠，也回向一切苦难的众生，回向一切病患和我们癌病的朋友，大家都能够离苦而得到安乐。世界上并没有人强迫我拜佛，相反的，大家都叫我不要太累，是我自己发的愿，发了愿就要做，再苦也要支持下去。然而很奇怪，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么苦那么累，相反的，似乎越来越不累，包袱好像越来越轻。本来一天300拜要分好多次才能完成，后来不知道怎么样越拜就越轻快，我也没有想赶速度，只是身体的重量好像减轻很多，有一种水管冲得比较干净，水流的比较舒畅的感觉，不像刚刚冲水的时候很多泥沙粘在一起冲不动的样子。有一天忽然不知不觉的一次把300拜拜完了，而且也不累也不喘，就好像刚拜了第一拜那样子。又忽然有一天把600拜拜完了，也像刚第一拜那样子。以前我听说有一位法师，他每天早上都拜3000拜，这是我很早以前听到的，当时我不信，人家说他很快就拜好3000拜了，我实在难以相信，因为我自己拜得很迟钝又很沉重，怎么加速度也没有办法拜3000拜。其他也有像我一样不信的人，就去现场看那位法师拜佛，也帮他计算，真的看他拜得并不急迫啊，样子很从容啊，也没有赶速度加快的样子，只是看起来很轻飘，动作很流畅，好像没有什么重量。你帮他计算真的3000拜，一拜也不少。后来我才真的相信 当人的妄念越减越少的时候，身体的负担就越少越轻飘，活动越没有障碍，才可能做得那么快那么从容。在佛门里默默这样用功的法师很多，算起来我是很懈怠懒惰的。在拜佛中渐渐地发现了很多拜佛的好处，像心念清净的时候和佛相应这样的话，也许不是佛教徒的人就听不惯。那么我们就从身体上来说，现代人情绪紧张惯了，尤其开车的人脖子特别僵硬，颈部的肌肉都太紧张了，这会妨碍到脑部的血流。上了年纪的人脊椎骨的毛病特别多，腰酸背痛渐渐驼背的也不少。拜佛的动作低下头来谦恭地弯腰，使我们有柔软灵活的脊椎。大家都知道脊椎的神经分布在内脏中，支配着内脏的活动。当我们颈部能够放松自如的时候，脑子的血流也充分，所以头脑会清醒。正确的做拜佛弯腰的动作，可以放松脊椎两旁的肌肉，不至于肌肉紧张而迫使每一节的脊椎越来越靠紧，而发生越老越矮老豆丢的情形。拜佛的时候，在舒缓喜悦而恭敬的心情中弯腰低头又跪下来，可以造成很自然很深而彻底的呼气，帮助我们排除身体中不必要的废物。在跪下去之前是手先着地，可以有支点，接着膝盖再落地，脚掌翻到上面来，臀部坐在脚跟上，使人很稳定。当头伏到地上的时候，大约是印堂的部位接触在地面，这可以使脊椎的 S 型矫正拉直，使人特别轻松舒服。两个手柔软的翻掌，好像莲花瓣一样的打开，准备接佛的兜罗绵脚。这个末梢柔软打开的一个动作，使得手臂整个都没有阻力。这种像莲花瓣打开的动作也提醒我们要能够自己觉悟，莲花的开敷是不假外力的，是里面有着自觉的内力。两手翻掌打开以后，观想两手接到大慈大悲的佛，佛身放着慈悲的光明。我们心里可以想，一切的众生都和我一起拜佛，都沐浴在佛的光明中，能够和佛相见是多么欢喜，多么温暖又光明。在拜下时的深呼气之后，自然放松，就会有自然的深吸气。当全身都放松柔软没有阻力的时候，吸气会达到很充分，一切血液氧气养分会自然充分的输送和运用，就这样全身细胞都可以欢喜地沐浴在很舒服的极乐空气里面。慢慢地我发现到，原来一千拜一万拜都只是眼前这一拜而已，根本不必要去计算， 不必去想下一拜，只要时时刻刻拜好眼前这一拜，享受这一刻和佛相对的时光就好了。古人说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每一个一朝风月串成万古长空。所谓永远快乐无忧，就是每一个现在都快乐无忧。假如现在不能够开心的发挥生命造福大家，那么争取明天也没有用。我还是喜欢一句老话，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夜我仍要在园中种满莲花，以清风明月的胸怀歌咏阿弥陀佛。